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谴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唔好带手机，唔好食中国肉，欧洲国家警告冬奥选手。台湾 F-16V 战机堕海，同型机全数停飞。哈萨克动乱近万人被捕，该国总统话俄军两日后撤军。中国第三座城市被封，安阳500万居民隔离。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防卫省11号发布消息说，朝早7点25分左右，估计北韩从池江到南侧发射了弹道导弹，飞行不到700公里。当日上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指出，早前北韩发射了弹道导弹，联合国安理会一直在讨论如何应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北韩继续发射导弹非常令人遗憾。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说，这个似乎是一枚弹道导弹的飞行体，估计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外面，目前还未确认有关日本飞机和船只受损的消息。北韩最近多次发射弹道导弹，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来讲都是严重的问题。我们将会考虑所有选项，包括拥有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并将会继续致力于加强防御能力。时评人蓝穗认为，北韩在东北亚地区靠近日本领海附近的范围之内进行高超音速导弹的试射，它和中共在东南亚地区的南海和台海进行军事扩张，是互相呼应、互相配合的。中共在2015年开始在南海地区建造人工岛礁，然后部署军事设施，而且在最近的两年里面，在台海地区不断地进行各种军事演习，从空中和海上威胁到台湾的安全。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1号表示，北韩当日发射的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的非常物体飞行了700多公里，最高速度达到大约音速的10倍，比5号发射的导弹有所进步。蓝述表示，北韩在几年之前导弹技术仲处在那种导弹发出去在天上面飞不到几远就跌入海里面的状态，短短的几年他就拥有了超高音速导弹的技术，边个比的？毫无疑问，背后就是中共。中共在去年进行过两次超高音速导弹的试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焦虑和不安。中共将这一种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给了北韩，目的就是要让北韩在东北亚地区和中共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遥相呼应。蓝穗认为，因为日本在最近以来一直在关注台海和台湾的安全，北韩在东北亚地区发射导弹就是要牵制日本和韩国，同时和中共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扩张起到遥相呼应、互相配合的作用。美国印太司令部表示，该非常物为弹道导弹，并发表声明说，正在和盟友和友好国家进行密切磋商。11号荷兰传媒报道，为了防止中共的间谍活动，参加下个月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荷兰运动员需要将手机和手提电脑留在家中，而德国国家反兴奋剂机构亦都警告运动员不要吃中国肉类，这样可能导致兴奋剂检测呈阳性。消息人士说，荷兰奥委会紧急建议运动员和其他人员不要将任何个人设备带到中国，这个是荷兰奥委会发布的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旨在对付中共特工的任何可能的破坏，这个是该国前所未有的举措。荷兰奥委会发言人表示，今次荷兰运动员对去中国的风险评估的一部分包括当地的网络安全性。近年来，网络安全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但中共已经完全封闭了互联网，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案例。消息人士表示，荷兰团队成员在中国期间将会配备未使用过的设备，以保护他们的个人数据免受中共监控。预计至少有30名荷兰运动员将会参加下个月的北京奥运会，主要是速度和短道溜冰项目。 而在今个礼拜一，德国反兴奋剂机构强烈警告下个月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不要吃中国的肉类，以免违反兴奋剂相关规定。该机构担心运动员可能因为食用中国生产的肉类产品而摄入盐酸克伦特罗，亦即是俗称的瘦肉精，而导致兴奋剂检测呈阳性。11号瑞典政府宣布，鉴于武汉肺炎疫情未揭，瑞典不会派出官方代表参与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北京冬奥2月4号开幕，各国领导人多半不会出席。中共迫害新疆人权遭到国际挞伐，美国亦都频频透过立法制裁打击中共恶行，中共同样以制裁反击。对此，10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声明表示，中共的举动吓不到美国。布林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前制裁了三名现任和一名前任委员，以及数十名在全球推动民主、尊重人权的工作者。美国支持并同上述人权捍卫者站在一起，北京不断试图威胁对人权加禁声的行径，只会让全球更密切监督他们在新疆犯下的种族灭绝及迫害人权罪行。美方亦都再次呼吁中共停止胁迫、监禁等压迫行为。去年年底，中共宣布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马恩泽等四名官员实施制裁，禁止入境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冻结他在中国的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和被制裁的四人交易。台湾当地时间11号，台湾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V 战机因为不明原因在东石外海光点消失，驾驶上尉飞行官陈奕失联，目前军方正在全面搜救，这个是首宗 F-16V 失事事件。空军已经通令 F-16 型机部队天安一号进行特检，暂停 F-16 战机全部战备演训任务。当晚空军督察长柳卫千少将向记者表示，这架 F-16V 在当日下午执行对地炸射科目，当时在进行第三个科目大角度导入时，呈现大角度向下快速堕海，无论是现场靶勤室、空中掌机等都没有看到飞行员跳伞的情况，亦都没有听到无线电呼叫，目前不排除机务、人为或者天气等因素，已经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当中。柳卫千表示，战机飞行官陈奕上尉为空军官校2017年班毕业，相关训练和检测都合格，本次发生事故的战机压根都没有重大故障。在事故地点附近工作的渔民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当时天气不好，突然听到砰一声，好像是在度投弹，亦都好像机关枪的声音，声音和平常当地居民听到的不太一样。蔡英文总统已经指示救援优先，全力进行搜救任务，并进一步厘清事故原因。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目前行政院国家搜救指挥中心配合国防部指挥，调派海巡舰艇在海面搜救，并出动消防、警察、岸巡人员及嘉义县救难协会前往岸边搜救。行政院长苏贞昌指示相关搜救作业立即启动，希望能够在最快时间内达成搜救任务。海巡署中部分署指出，11号有海象7到8级阵风，最大10级阵风，海巡署仍会出艇搜救，把握黄金72小时搜救时间。拜登去年底签署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国会建议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参与预定在今年9月举行的环太平洋军演。台湾外交部11号明确表态，会积极寻求美国国会支持，并持续与美国行政部门密切沟通交流，推动台湾参与美国相关演训活动。日前，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刘永杰分析，台湾参与环太军演三种可能方式，包括派遣观察员参与印太司令部印太区域情势兵棋推演，及派小规模实兵随同参演或异地同时配合演习，其中观察员概率较高，有助国军未来在汉光演习设计战场想定内容，现阶段派观察员 比派小規模實兵演習機會更高，前者對台灣同盟作戰訓練有助益，後者較敏感，容易衍生中共抗議。但不論何種方式，台灣如果能夠參與，就是台美安全合作的里程碑，更能夠突顯台灣在美國印太戰略當中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共軍連續兩次被拒於環太平洋軍演之外，外界認為2022年中共亦都不可能獲邀。台灣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教授向大紀元時報表示，美國簽署通過法案，台灣國防部亦都說樂觀其成，距離今年軍演還有8个月時間，台灣準備時間充足，就看蔡英文要不要公布。政府可能考慮避免升高緊張情勢，僅僅派觀察員出席，這個是最有可能的選項，但不管哪一種參與模式，中共都一定會抗議。不過軍事專家傑仲表示，美國不會公開讓台灣參與，避免被北京解讀跨越一中紅線，建議台灣僅以派觀察員為目標，頂多爭取少量人員參加部分陸地項目。台灣政府更應該爭取低調但實質的軍事交流，確保台灣的最大利益。11號，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表示，以俄羅斯為首的維和部隊將會在兩日後開始撤軍。綜合外媒報導，應托卡耶夫要求，俄羅斯領導的維和部隊派出超過2000名士兵進入哈薩克，引發國際擔憂俄國會趁機干涉哈薩克政局。托卡耶夫表示，這一批維和部隊已經完成任務，將會在兩日後開始分階段撤軍，整個撤軍過程不會超過10日。此外，當日托卡耶夫還罕見批評長期執政的前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托卡耶夫透過視像直播向政府和國會發表談話，痛批納扎爾巴耶夫治下創造了一個富裕階層，即使按照國際標準來看亦都是如此。哈薩克的示威群眾5號在最大城市阿拉木圖縱火攻擊建築物之際，托卡耶夫火速解除納扎爾巴耶夫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人的職務。81歲的納扎爾巴耶夫2019年卸下總統職務之後，仍然靠著負責人一職在幕後操縱。當日哈薩克內政部公布，哈薩克國內目前大約有9900人因為動亂被拘捕，可能還會有更多人被捕。根據先前訊息，這一場動亂亦都造成至少164人遇難。河南安陽市當局11號通報說，1月10號凌晨0時至11號朝早8點，安陽新增本土確診病例58宗，其中包括湯陰縣56宗。1月8號以來累計報告確診病例已經有84宗，10號該市500萬居民被禁足。安陽是繼西安和汝州之後第三個實施封城和禁足的城市。當晚安陽市當局命令居民留在家中，並禁止所有私人車輛上街，非必要的企業都被關閉，並發起了普遍篩查活動。其中出現多名確診病例的一所寄宿制學校湯陰育才4000多名中小學生和教職員工被異地集中隔離。這個是一所集小學、初中為一體的寄宿制學校，已經至少有15人確診感染，包括14名學生和一名老師。網民上傳的現場影片當中，湯陰育才學校的小學生身穿防護服，戴著頭罩和口罩，孭著書包被送上大巴車，送走集中隔離。官方聲稱湯陰育才學校4040人被轉運到異地集中隔離。11號中共國家衛健委公布，中國各省10號新增境外移入病例82宗，本土病例110宗，疫情熱區集中在河南、陝西及天津。另外，江蘇省在境外移入病例當中發現有一宗 Omicron 確診病例。中共官媒健康時報網發布百度遷徙地圖顯示，1月1號至1月7號7日時間內，天津遷出人口主要目的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市、河北省廊坊市、唐山市等，而7日時間內除了1月1號和1月2號之外，遷出地佔比最高的都是北京市。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